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保罗监狱书信的第四本书，也就是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保罗他在主后61年的秋天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这本书主要的是写给腓利门，目的就是请求腓利门在主里面赦免以及接纳陶卢阿尼西姆，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主内的赦免。这本书的要节在17节，你若与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一个明信片，是他书信里面最短、最亲密的，也是最具人情味的一本书卷。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见保罗处处都是为人着想，刻画入微细致的心。保罗的伟大，不单是他能够解释深奥的教理，而且也在乎他能够常常关怀别人的处境，为人着想。这本简单的书一共可以分成3段，这第一段就是这本书的上半章，是保罗的请求，请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第二段就是这本书的中间，是保罗的保证，保罗他必亲自赏还阿尼西姆的亏欠。这本书的第三段就是下半章，是保罗的盼望，盼望腓利门能够照着保罗所说的去行。腓利门书是一个以4个人物为主的，就是保罗、腓利门、阿尼西姆、以巴佛，他向个人所致谕的一本书简。全书只有335个字，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最短的。在这本书里面也透露了这个时候保罗是一位有年纪的人，有年纪意思就是长老，这个字强调保罗的使徒的权柄，不是指他的年纪，固然他也是上年纪的。从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 学到2大主题，第一个就是家中的教会，第二个就是救赎的画像。家中的教会，新约时代初期的教会聚会大多都是家庭式的聚会，所以是为家中的教会。有关这方面的背景，腓利门书有很独特的贡献。在腓利门书2章提到，在腓利门的家是一个家庭教会，这个教会的开始间接或直接都跟保罗有关系。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的记载，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主后53到57年之间，那时候亚细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都成立了，其中有以弗所、哥罗西、希拉伯利、老底加一带地区的教会。保罗的成功得力于数名有力的助手，尤其是哥罗西人以巴佛，他是最大的帮助。没有疑问的，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牧人，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创办就如林法对老底家的教会该由对他家里面的教会一般。以巴佛他也有腓利门的协助，所以腓利门也被保罗所称他为同工的美名。在这个家庭的教会里面，主要的领袖有3位，一个就是腓利门，一个是亚非亚，一个是亚基布。有关腓利门的生平，不少的书籍对他都有很极好的评论。 腓利门这个意思就是亲爱的、温暖的。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信徒，但是他不贪爱世界，反而开放自己的家里面做教会聚会的场所。所以在这一个简短的书信里面，保罗称他为同工、为弟兄，他对神大有爱心的，向众人是大有信心的，为基督多行善事的。保罗也因着他的品行而大有快乐，大得安慰，也因着腓利门的品行都使人很多人得了畅快，这都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很显然的，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带领人，在以巴弗不在的时候，他也一定承担牧养教会的工作，凭着他的爱心、信心、善心，教会的事务必大得兴旺。所以教会的古代历史里面传说，他后来也是哥罗西的监督，他在尼诺逼迫教会的时候寻道。亚非亚在和合本我们所翻译的称为妹子，在其他的版本称他为亲爱的，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他是腓利门的妻子。既然是腓利门的妻子，他一定在家庭教会里面帮助丈夫来料理各种的事物，传说她也是跟丈夫同时受害，当时在11月22日，这一天也成为希腊东正教的圣日。雅基布的身份就不清楚，有的说他是腓利门之子，也有说他是腓利门的妹夫，但很肯定他是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保罗称他是同当兵的，同当兵是指他在对抗哥罗西教会的异端这件事异常的努力。根据哥罗西书4章17节记载，雅基布也似乎是哥罗西教会的主要负责人，而且雅基布负责老底家教会的工作。在哥罗西4章17和4章16节里面，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劝勉他尽上他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在家中教会里的教导，这种的教导把很多人带到神的面前。家庭教会中属灵的教导也是新约时代的一个教会的特征，神与他们同在，让基督的教会因此能够被建立起来。传说雅基布也是与腓利门一同在老底家附近一同被石头打死。阿尼西姆呢，的意思就是有义的人，他本来是腓利门家里面的一个奴仆，这个名字也是当时大部分奴仆的名字。阿尼西姆可能偷了主人的财物而潜逃到罗马，因为罗马离开哥罗西很远，而且罗马的人种复杂，很难去追查，也是逃犯的天堂。怎么知道在罗马他竟然获得了真正天堂的恩典呢？阿尼西姆本来是人的奴仆，现在竟然变成主的奴仆，而他原来的主人也变成了他的兄弟。在制度上面来讲，阿尼西姆要回返到腓利门去，仍然是腓利门的奴仆。至于阿尼西姆如何成为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永远是一个谜。学者对这个有几个可能性的推测。有一天，哥罗西人以巴佛在罗马的街头巧遇同乡阿尼西姆，也许阿尼西姆在街上跟游人要钱，所以引导他去见保罗。或者是推基古以前与他认识，在罗马碰到他，也或者是阿尼西姆在哥罗西认识保罗，也可能是保罗的一个同工所引介的。不管怎么样，他都在神的恩待之下，阿罗西姆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子。在腓利门书10节，信主以后，阿尼西姆大有改变，名副其实的对保罗有益，他与保罗的友情也不是凡凡之交。保罗把阿尼西姆当作是在主里面很亲爱的兄弟，是自己的心上人。常常的阿尼西姆来伺候保罗，在福音的事上给他很大的帮助，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弟兄。但是保罗觉得他应当回到主人那里去，向主人去请罪赔偿。阿尼西姆也愿意这样做，表现出他的悔改是真诚的，而且他也知道回去以后所负担的后果，因为罗马的法律给主人对奴仆有无上的权柄，包括生杀大权。传说 阿林西姆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在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救赎的画像。保罗本来是一个很严谨热心律法的法利赛人，那腓利门是一个很富有的外邦人，阿尼西姆呢是一个很下级的奴仆，但是如今在主的爱里面，他们都成为合一相爱的一群。就像加拉太书3:28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真是一个极美的救赎的画像。在这个救恩的象征里面，我们都是陶炉，我们本来常常顶撞神，亏缺神的荣耀，远离神，但是在神奇妙的引导之下，我们能够获得神的救赎。神把我们对他的亏负欠债都归到基督的账上，基督又为我们向神代求，求神收纳我们，让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基督的兄弟。保罗也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与耶稣有同样的心肠，来为人代求，有一个宽容的心。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可以找到关于赦免饶恕的要素，里面有代求、怜悯、亏负、代替、恢复，提升到一个新的关系。而且在这里保罗带阿尼西姆来求赦免，正是神赦罪的各种的写照，这也是一课关于祷告的实际教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6:11。保罗在称赞腓利门的爱心信心以后，便给他一个考验。保罗指望腓利门在主爱的感动之下能够赦免，能够接纳阿尼西姆，也显出一个信徒的美德，是让别人得到益处，并且能够让这种善行赦免，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而心地宽大。所以这本书实在是一本爱的行动的书，也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用行动来实现教义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句点。书里面的文字亲情洋溢，珍贵纯纯，真是一个上好的佳作。所以在我们读完了腓利门书以后，我们就一起再来一次的思想保罗书信、监狱书信的4本书。第一本书就是以弗所书，第二本是腓利比书，第三是哥罗西书，第四是腓利门书。以弗所书是保罗指出教会在神计划中的地位和意义，它的主旨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本书主要是讲教会。腓利比书是鼓励信徒在任何的境遇里面都要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主旨就是基督是人生一切的满足，这本书是讲喜乐。哥罗西书呢，就是指出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真知识，不是人间的遗传或世上的小学，它的主旨福音就是真理的道，它的主要是讲基督的丰盛。最后腓利门书是请求腓利门在主里面赦免与接纳陶如阿尼西姆，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主里面的赦免，它的要义就是赦免。这样我们就对监狱书信有一个共览。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讨论帖撒罗尼迦前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有5章，是使徒保罗在主前51年当时他在哥林多所写的。这本书的受信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目的指出主再来的福音是信徒最大的安慰，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主的再来，要节在5:8。但我们既然疏忽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 当作头盔戴上。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特罗亚，在那里他接受了那个马其顿的呼声，于是他就到了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因为不能够多留，所以他就到了100里以外的帖撒罗尼迦城，这在使徒行传17章第1节记载。在那里一连有3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宣讲耶稣是弥赛亚，归主的人不少，有野孙，有亚里达古，还有好些近前的希腊人、珍贵的妇女等，这都是那个教会的基本的成员。后来亚里达古也成为保罗的助手。根据使徒行传17章记载，保罗他在野孙的家里面来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基地，成绩非常的好，引起了很多不信派犹太人的嫉妒和敌意，于是他们就群起攻击保罗，并且把野孙和其他的信徒都拉到官府里面。后来保罗也因此被逼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一直到40里以外的皮里亚去。但是反对的人锲而不舍地追到皮里亚，保罗又逃到雅典，就把希拉和提摩太先留在皮里亚。不久希拉提摩太就来到了雅典，找到了保罗，保罗又打发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城去，也把希拉差到马其顿去，自己呢就到哥林多去了。后来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到哥林多，找到了保罗，告诉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保罗就大得安慰和鼓励，并且同时又知道教会对他有一些误解，而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的教导关于主再来的事他们不太明了，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本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时候保罗、希拉、提摩太3个人都在一起，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初期，时间是在主后50到51年。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可以说是一本要信徒警醒的书，主要是借着主再来来迎接教会的主题而劝勉、安慰和解释。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分成2大点，前面3章是保罗他对自己的一个自辩，他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大患难里面还有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和盼望的忍耐，并且保罗表明他侍奉的动机和他被迫离开的原因，以及对他们的关切和带导。第4、第5章就是劝勉他们要成为圣洁，彼此相爱，并且教导他们有关复活还有教会被提以及主再来的真理，来劝勉和鼓励他们。在保罗13封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末世论是最丰富的，如果没有这2卷书，信徒对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和次序就一定在无里雾中。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封仰望、警醒、等候的书信，因着主而来的日子是随时的，所以在这个悖逆的世代里面，信徒唯一的盼望乃是被提，只有被提的盼望才能够催促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警醒、等候和努力的工作。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也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1章到第3章是保罗的赞许与自辩。保罗先是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一个真诚的赞许，然后第2章讲到保罗他传道的态度，第3章讲到保罗他离开那个教会是因为受到逼迫，第4章到第5章的上半段是讲到他的劝勉与教导，第4章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在生活方面应当如何，在第5章的上半章就讲到基督的再来，有关于复活被提以及主的日子，在第3大段就是5章的下半章就讲到基督徒的处事。好，我们看完了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就就着这本书的内容来做一些的介绍。在第1章一开始，保罗就称许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有好的榜样，有好的行为，尤其称他们在大患难中有喜乐，表达了帖撒罗尼迦信徒对主的爱心和信心。在第2章就保罗他的自辩，首先保罗就是告诉他们他因为是受到逼迫而离开，不是不爱他们， 所以他要用真理来教导他们，并且保罗说他连生命也愿意给他们。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乘到哥林多的时候，在那里他就等候提摩太来会合。不久提摩太就来了，告诉保罗有关那个教会的消息，而且也告诉保罗犹太人继续在帖撒罗尼迦城反对基督教的活动，而且丑化保罗传福音的动机，说保罗只是一个推销宗教的一个神棍，一个异教徒，诋毁保罗的名誉，也说他迟迟的不回帖撒罗尼迦城探望教会，是因为他不关心门徒，不关心信徒，只关心他自己的名和利，所以他迫不得已的来做自辩。首先他讲他传道的态度，他是有一个纯正的动机，他放胆的讲说神的话，而且他所传的道，他的劝勉是没有错的，是没有欺骗的，也没有不道德的行径，也没有诡诈的成分，而都是神所验中的，就是神考验合格托付下来的，所以他照实的讲道，不是取悦于人，而是讨神的喜悦。另外保罗说他做了基督的使者，他对他们的教会就像母亲乳养他们一样有这样的爱，所以连性命也愿意付出。接着保罗讲出他有无私的劳苦，从2章9节到13节讲到他昼夜做工，要把福音白白的传给帖撒罗尼迦人，而且他对他们也像父亲对儿女一样，让他们生活行为上为人都对得起那招他们进荣耀国里的神。保罗继续的辩论，他离开也是因为受到反对的人的逼迫，那些反对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不但杀死了主耶稣，现在又赶逐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以他们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而且他们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要大大的临到他们身上。保罗也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心里很想再去看他们，因为他离开他们就像一个丧子之痛，虽然身体不在，心里却没有离开，他常常想要回去，但是撒旦拦阻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因为他自己不能去。提摩太去了以后，去兼顾他们对神的信念，去劝勉他们在信道的事上，而且也免得他们被患难所摇动。等到提摩太回来以后，告诉保罗好消息，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爱心和对保罗的想念，这些好消息都让保罗的焦虑思念都除掉了，而且让他大得安慰、喜乐、感恩和振奋，就活了。他就为教会再来的祷告，求神继续的引导他们，并且也希望那边的信徒能够彼此的相爱。从第4章开始到第5章，就是讲到教义的问题。保罗先是给他们有一些的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生活方面要讨神的欢喜，所以4章1节，所以就把上文带下来，劝读者既然已经受教，既然已经得到主的恩典，就应当如何行讨神的欢喜。保罗在4章3节到4节他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保罗用了3个因为，在原文里面都有这个因为这个字，来解释如何来讨神欢喜的事。原来讨神的欢喜就是要圣洁自守。第一个因为在4章2节，他们原晓得讨神的喜悦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二个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圣徒信徒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用圣洁尊贵，就是说在尊贵的圣洁里面保守身体，不放纵情欲，不像外邦人那样，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意思就是超越界限和欺负教会中的肢体。至于信徒如何保守圣洁，就是等于不欺负其他的肢体。原来如果信徒的生命不圣洁的时候，他就会落在占其他肢体的便宜，可能就是女信徒或者是男信徒的女家人，这一类的行径主必报应，千万不可以乱来。所以在第7节他再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里也是有一个因为，神呼召信徒不是为不洁，乃是为圣洁。所以谁弃绝，就是谁拒绝这个命令的，其实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 是圣灵的神，因为圣灵是神的第三位格，感动人成为圣洁的。刚刚讲到在生活方面，个人要讨神的喜悦，接下来就关于对人方面，在四章的九节到十二节，保罗劝勉，第一个要彼此的相爱，第二个是要做安静人，安静人也就是指的安分守己，不要多管闲事，要做自己的工，给人有好的见证，自己也没有缺乏，要专心的工作，是为了给人有一个勤奋的好名声，也为了生活的需要，自身也不必去仰赖别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最先是保罗讲到他自辩，然后才讲到对信徒的劝勉，再接下来从四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十一节就开始是保罗的教导，这就是关于教义方面，也是关于信仰方面，关于复活的次序，还有教会的背题，以及主来的事情，我们留到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讨论。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话语，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教导我们看见你要再来的真理，让我们在行为上面能够配得上蒙召的恩，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光明的儿女，能够对人对己都是圣洁，能够合你的心意，合神的旨意。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来上你的课程，来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一个爱你的样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